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灵修了。很多人呢曾经这样的问，神他在创造的起初呢，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设立一棵分辨善恶的树，最终人因为吃了禁果而堕落犯罪，然后神又差派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他们认为神这么做是不是多此一举呢？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以及创世纪第三章1到8节，创世纪第三章1到8节，来一起灵修神的禁果以及人的选择的问题。请您先预备好圣经，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呼喊圣洁，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放下所有骄傲，在耶稣的脚前，最宽容的怜悯和爱，在耶稣的脚前。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圣羔羊。
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 创世纪第二章16至17节，以及第三章1至8节。创世纪第二章16至17节，以及第三章1至8节。第二章16及17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三章1至8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以及第三章1到8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是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经句如此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选择。
选择。我看着一位年轻的妈妈正试着让她两岁的小孩做选择。他问，你要吃鱼还是鸡肉呢？因为孩子太小，懂的东西还不太多，他将选择范围缩减成两种。选择通常让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选择性，而且人们也有拒绝选择的权利。亚当和夏娃曾生活在最优渥的环境里，上帝给他们选择自由，他们可以吃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实。上帝只在一棵树的周围划定了界限，他们可以选择，而且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然而，他们所选择的却导致了一场悲剧。有些人责怪上帝，因为他们只看见他限制的规范，他们甚至指责上帝控制他们的生活。然而，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正如当初他给亚当和夏娃的机会一样。上帝确实为我们划定界限，但无非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卫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写出这样的诗句：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上帝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他为我们立定界限，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求主助我遵循你的话语，仔细聆听你的轻微声音。但愿我们不再随波逐流，你的旨意才是选择理由。上帝给予诫命，不是要为难我们，而是要造就我们。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先谦卑在神的面前，把我们今天一起要灵修的时间交托给他。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在这段宝贵的时光与我们同在，恳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也更加的活出一个谦卑荣耀你的生命。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尝试从圣经的记录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禁果考验的解释。神在伊甸园里面设立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这是神借此来试验始祖是否乐意遵行神的命令。这分别为圣的考验给予始祖亚当以及夏娃一个顺服神命令的机会。因为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予受造的人有自由的意志，而这自由的意志呢也是道德的基础，因此这自由意志必须接受考验。神他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有无数棵树可以让始祖们去品尝上面的果子，不可以吃的就是分辨善恶的树。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命令，看看被造的人肯不肯听从自己的话，愿不愿意顺服自己的旨意。人只有在经过试炼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是顺从神或者是背弃神。上帝他借着先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65章第2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65章第2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人敬奉神的最高意义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不制造机械化的人如木偶一般的被他自己来摆布，他赐给了人一个很宝贵的礼物，那就是自由意志。这样呢，神他需要给人一个机会，一个选择的机会，才能够显明人他们使用了自由意志。这个机会现在来临了，神告诉人园中其他的果子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却不可以吃，如果吃的时候呢，你就必然死。既然有了选择的机会，人就能够运用这美好的礼物，也就是自由意志。但是人却选择了不顺服神，却选择走自己的道路。这里可能你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人自己去摘了禁果吃的时候，神不立刻阻拦他们呢？亲爱的朋友，神他既然已经给了人自由意志， 他就会尊重人的选择，给人有了自由的空间以及自由的决定权。自由与束缚是平衡的，神给了人自由，但绝非给人有任意犯罪的机会。人的自由其实是相对的自由，人如果一旦有无限绝对的自由，那就是等于选择了死亡。因为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畏以及忠诚的基础上，如果人偏离了对神的敬畏与忠诚，行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选择了一条死亡的道路。只可惜人拥有了蒙恩的地位，但却没有活出一个蒙恩的生活方式。因此当赐给自由意志的神赐给了人这个宝贵的自由以后，人还是选择了不顺服，选择了偏行己路。在人还没有真正的得到神的赐福之前，人对神的爱和忠诚必须受到各样的考验。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了这个分辨善恶的树，耶和华神他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到十七节当中可以找得到的。曾经有人这样解释自由，就是我要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我不要做的事情，那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再说一次，他对自由的解释呢是这样的，我要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我不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自由的限制，就等于是一个自由的保护层，它其实也是一个爱的记号。如果神不把自由加以限制，那么任我们妄为，任我们自由的行使没有限制的自由意志，其实是等于害我们。正是因为上帝他爱我们，因此他就给了我们这些自由的限制。他警告我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在赐予我们自由意志的同时呢，他也让我们知道选择的后果。当我们明白了选择后果以后，然后再去行使这个选择权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使。因为爱不等于是放纵，更不等于是泛滥，爱是约束在真理里面的，只有在真理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我们这位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人并不是全知的。神要给人这种表现为自由意志的机会，否则人怎样可以肯定，怎样可以相信自己是不是背弃了神呢？在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是神的禁令，同时呢，也是神给人表明他们选择自由意志的机会。正是由于我们始祖亚当与夏娃的选择，最终是神不得不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脱离罪。通过对基督的信靠， 我们才可以从罪的后果当中得以解脱。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4-25节，罗马书第七章24-25节说，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写照，就是在内心深处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如此的描述，正是我们每一个在罪中挣扎的人的真实的写照。感谢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终于把我们从罪中解脱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尝试来探讨对禁果意义的解释。有人以为亚当和夏娃在吃禁果之前是没有好与坏的分辨能力，其实并不是这样，亚当与夏娃早就有了分辨好坏的能力。首先我们知道，他们偷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是不对的，所以魔鬼才需要来引诱夏娃。第二方面呢，他们能分辨果子的好坏美丑，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从以上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当时人已经可以分辨善恶，分辨好坏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智慧果，人也不是吃了禁果才能够分辨善恶。圣经里面他清楚地记载了，神造了亚当以后，就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并且给他权柄命名所有的动物。这些并不是没有分辨智慧的人可以实行的任务。另外，树和树的果实呢，本身并没有恶与不恶之分，那是因为亚当与夏娃他们选择了禁果，选择了不顺服神，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意愿，才把罪带入了整个的人类。从今天我们粗浅的来探讨了禁果的考验以及禁果的意义，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理性。神赐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给了我们人自由意志，让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同时呢，上帝也赐给了我们真理，让我们知道在自由上面的限制，让我们人所做的选择才不会偏离神的心意。最后，禁果的设置也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过一个顺服神的智慧的人生。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禁果的意义，让我们更深的了解你对我们的爱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恳求恩主，让我们天天可以进入在你的话语里面，从中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里面，不至于得罪了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
听到这熟悉的歌声，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7月2日，旧约圣经约伯记22-24章，约伯记22-24章，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七月三日，约伯记二十五到二十七章，约伯记二十五到二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七月四日，约伯记二十八到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八到二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二十五节，七月五日，约伯记三十到三十一章，约伯记三十到三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到五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到五十二节，七月六日，约伯记三十二到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二到三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七月七日，约伯记三十四到三十五章，约伯记三十四到三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最后一天七月八日，约伯记三十六到三十七章，约伯记三十六到三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到四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到四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